第三集。
前后不过一顿饭的功夫，吴亮见东宗接连死了两名好手，厅上众人无不骇然。左子木见梁上那个小姑娘在宫光节中毒之前便瞧出了各种奥秘，心中一凛，抬起头来向那少女问道：姑娘尊姓大名啊？
那少女道：我的尊姓大名可不能给你说，这叫天机不可泄露。
在这档口还听到这么两句话，左子木怒火直冒，他强自忍耐才没有发作，说道：那么令尊是谁？尊师是哪一位呀？
那少女笑了：哈哈，我才不上你的当呢，我跟你说我令尊是谁，你便知道我的尊姓了，你既知道我尊姓，便查得到我的大名了。我的尊师便是我妈，我妈的名字更加不能跟你说了。
左子木听着姑娘语声既娇且懦，是云南本地人无疑，寻思这云南武林之中有哪一对善于轻功的夫妇会是他的父母呢？那少女没出过手，无法从他武功家术上推想，便道：姑娘请下来，一起商议对策。神农帮说谁也不许下山，连你也要杀了。
那少女笑道：他们不会杀我的，神农帮只杀吴亮剑的人，我在路上听到了消息，因此赶着来瞧瞧杀人的热闹。长胡子老头，你们剑法不错，可是不会使毒，斗不过神农帮的。
这几句话正说中了吴亮剑的弱点，若凭真实功夫私拼，吴亮剑东西两宗加上八位聘请前来做公证的各派好手，无论如何不会敌不过神农帮。但说到用毒解毒，个人却都是一窍不通。
左子木听着小姑娘口吻之中全是幸灾乐祸之意，似乎吴亮剑越死的人多，他越加看得开心，当下冷冷地哼了一声，问道：
哼，姑娘在路上听到什么消息了？
他一向颐指气使惯了，随便一句话似乎都是叫人非好好回答不可。那少女忽问：
你吃瓜子不吃？
左子木脸色微微发紫，若不是大敌在外早已发作，当下强忍怒气道：不吃。
段誉插口道：你这是什么瓜子？桂花、玫瑰还是松子味的？那少女道：
哎呀，瓜子还有这么多讲究吗？我可不知道了。我这瓜子是妈妈用蛇胆炒的，常吃目明眼亮。你试试看。
说着抓了一把塞在段誉手中，又道：
吃不惯的人觉得有点苦，其实挺好吃的。
段誉不便服他之意，拿了一粒瓜子送入口中，入口果觉辛涩，但略加变味，便似见果回甘，舌底生津，当下接连吃了起来。他将吃过的瓜子壳一片一片地放在梁上，那少女却肆无忌惮，顺口便往下吐出，瓜子壳在众人头顶乱飞，许多人都皱眉避开。
左子木又问：
姑娘在道上听到什么消息？若能见告，在下感激不尽。
他为了探听消息，言语只得十分客气。那少女道：“
我听神农帮的人说起什么，五两玉璧，那是什么玩意儿？”
左子木一怔，说道：“五两玉璧？难道无量山中有什么宝玉，宝璧吗？倒没听见过。双清师妹，你听人说过吗？”
双清还未回答，那少女抢着说：“她自然没有听过了。你们俩不用一搭一档的做戏，不肯说那就别说。哼，好稀罕吗？”
左子木神色尴尬，说道：“我想起来了，神农帮所说的呀，多半是无量山白龙峰畔的镜面石啊。这块石头呢，平滑如镜，能照见毛发啊。有人说呢，是块美玉啊，其实呢，只是一块又白又光的大石头罢了。”
那少女道：“你早些说了，岂不是好？你怎么跟神农帮结的冤家呢？干嘛他们要将你无量剑杀的鸡犬不留呢？”
左子木眼见反客为主之事已成，要想让这少女透露什么消息，非得自己先说不可。目下事态紧急，又当着这许多的外客，总不能把这小姑娘抓下来强加拷问吧，便道：“姑娘请下来，容我详加奉告。”
那少女双脚荡了荡，说道：“详加奉告那倒不用，反正你说的话有真有假，我也只信得了这么三成四成，你随便说一些吧。”
左子木双眉一竖，脸现怒容，随即收敛，说道：“去年呐，神农帮要到我们后山采药，我没答应，他们便来偷采。我师弟荣子举和几名弟子撞见了，出言责备。他们说这里又不是金銮殿、御花园，外人为什么来不得呢？难道无量山是你们无量剑买下的吗？双方呢言语冲突，便动起手来。荣师弟手下没留情，杀了他们两个人啊，这梁子呢便是这样结下的。后来在澜沧江畔，双方又动了一次手，再欠下了几条人命。”
那少女道：“原来如此啊，他们要采的是什么药啊？”
左子木道：“这个嘛，倒是不太清楚。”
那少女得意洋洋的道：“谅你也不知道，你已经跟我说了结仇的经过，我也就跟你说两件事吧。那天我在山里抓蛇，给我的闪电雕吃。”
段誉道：“你的雕叫闪电雕啊？”
那少女道：“是啊，它奔跑起来可不是快的像闪电一样吗？”
段誉赞道：“正是闪电雕。这名字起得好。”左子木向段誉怒目而视，怪他打岔。但那少女正说到要紧当口，自己倘若斥责段誉，只怕那小姑娘生气，就此不肯说了。当下只是阴沉着脸，不作声。那少女向段誉道：“
闪电雕爱吃毒蛇，别的什么也不吃。她是我从小养大的，今年四岁了，就只听我一个人的话，连我爹爹妈妈的话也不听。我叫她吓人，她就吓人；叫她咬人，她就咬人。这雕真乖。”
说着左手伸入皮囊抚摸雕儿。
段誉道：“这位左先生等得好心焦了，你就快跟他说吧。”
那少女又是一笑，低头向左子木道：“
那时候我正在草丛里找蛇， 听得有几个人走过来，一个说道：这一次若不把无量剑杀得鸡犬不留，占了他的无量山剑湖宫，咱们神农帮人人便抹脖子吧。我听说要杀得鸡犬不留倒也好玩，便蹲着不作声。听得他们接着谈论说什么奉了缥缈峰灵鹫宫的号令要占剑湖宫，为的是要查明无量玉璧的真相。
他说到这儿，左子木与双青对望了一眼，那少女又说：
缥缈峰灵鹫宫是什么玩意儿啊？为什么神农帮要奉他的号令啊？
左子木道：缥缈峰灵鹫宫什么的，还是此刻第一遭从姑娘嘴里听到。我实不知神农帮原来还是奉了别人的号令才来跟我们为难啊。想到神农帮既需奉令行事，则那缥缈峰什么的自然是厉害之极。云岭之南千山万峰，可从来没听说过有一座缥缈峰，忧心更增，不由得皱起了眉头。
那少女吃了两粒瓜子说道：那时又听得另一人说道，帮主身上这病根子，既然无量山中的通天草或能解得，众兄弟拼着身受千刀万剑也要去采着通天草到手。只听先一人叹了口气说道：我身上这生死符，除了天山童老他老人家本人，谁也无法解得。通天草虽然药性灵异，也只能在生死符发作之时稍稍减轻一些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苦楚而已。他们几个人一面说一面走远了。我说得够清楚了吗？
左子木不答，低头沉思。
双青道：左师兄，那通天草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物事，神农帮帮主司空玄要用此草治病止痛，给他一些不就是了？
左子木怒道：给他些通天草有什么打紧？但他们存心要占无量山剑湖宫，你没听见吗？
双青哼了一声，不再言语。那少女伸出左臂穿在段玉腋下道：下去吧。一挺身便离梁跃下，段玉啊的一声惊呼，身子已在半空。那少女带着她轻轻落地，左臂仍是挽着她的右臂，说道：咱们外面瞧瞧去，看神农帮是怎生模样。
左子木抢上一步说道：且慢，还有几句话要请问。姑娘说道，司空玄的老儿身上中了生死符，发作起来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那是什么东西啊？这天山童老又是什么人呢？
那少女道：第一，你问的两件事啊我都不知道，第二，你这么狠巴巴地问我，就算我知道了也绝不会跟你说。
此刻无量剑大敌压境，左子木不愿又再树敌，但听着少女的话中含有不少重大关节，关联到无量剑此后存亡荣辱，不能不详细问个明白。当下身形一晃，拦在那少女和段玉身前说道：姑娘，神农帮恶徒在外，姑娘贸然出去，若是有什么闪失，我无量剑可过意不去啊。
那少女微笑道：我又不是你请来的客人，再说呢，你也不知我尊姓大名，倘若我给神农帮杀了，我爹爹妈妈绝不会怪你保护不周的。
说着挽了段玉的手臂向外便走，左子木右臂微动，自腰间拔出长剑说道：姑娘
请留步。
那少女道：你要动武吗？
左子木道：我只要你将刚才的话再说得仔细明白些。
那少女一摇头说道：
要是我不肯说，你就要杀我了。
左子木道：那我也就无法可想了。长剑斜横胸前，拦住了去路。
那少女向段誉道：
这长胡子老儿要杀我呢，你说怎么办？
段誉摇了摇手中折扇道：
姑娘说怎么办便怎么办。
那少女道：
要是他一剑杀死了我，那便如何是好啊？
段誉道：咱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瓜子一起吃，刀剑一块挨。
那少女道：这几句话说得挺好，你这人很够朋友，也不枉咱们相识一场，走吧。
跨步便往门外走去，对左子木手中青光闪烁的长剑恍如不见。左子木长剑一抖，指向那少女的左肩，他倒并无伤人之意，只是不许这姑娘走出练舞厅。那少女在腰间皮囊上一拍，嘴里嘘嘘两声，突然之间白影一闪，闪电雕蓦地跃出，扑向左子木右臂。左子木忙伸手去抓，可是那闪电雕当真动若闪电，咔嚓一声已经在他右腕上咬了一口，随即钻入了那少女腰间皮囊。左子木大叫一声，长剑落地，顷刻之间便觉得右腕麻木，叫道：毒毒毒，你这鬼雕有毒。说着左手用力抓紧右腕，生怕毒性上行。吴亮见东宗众弟子纷纷抢上，三个人去扶师傅，其余的各挺长剑，将那少女和段誉团团围住，叫道：快点，快拿解药出来，否则乱箭刺死你个小丫头。
那少女笑道：我没解药，你们只需去采些通天草来，浓浓的煎上一碗，给他喝下去就没事了。不过三个时辰之内可不能移动身子，否则毒入心脏那就糟糕了。你们大伙拦住我干嘛？也想叫这雕儿咬上一口吗？
说着从皮囊中摸出闪电雕来，捧在右手左臂挽了段誉，向外便走。众弟子见到师父的狼狈模样，均知凭自己的功夫万万避不开那小雕迅如电闪的扑咬，只得眼睁睁地瞧着他二人走出练武厅。来到剑湖宫的众宾客眼见闪电雕灵异迅捷，均自骇然，呵呵，谁也不敢出头。那少女和段誉并肩出了大门。吴亮见众弟子有的在练武厅内，有的在外守御，以防神农帮来攻。两人出得剑湖宫来，竟没遇上一个人。那少女低声道：
闪电雕这一生之中，不知道已经吃了几千条毒蛇，牙齿毒得很，那长胡子老头给他咬了一口，当时就该立刻把右臂斩断，只消再拖延的几个时辰，那便活不到第八天上了。
段誉道：你说只需采些通天草来，浓浓的煎上一大碗，服了就可以解毒的？
那少女笑道：我骗骗他们的，否则的话他们怎肯放我们出来呀？
段誉惊道：你等我一会儿，我进去跟他说。
那少女一把拉住，嗔道：
傻子，你这一说咱们还有命吗？我这雕虽然厉害， 可是他们一齐拥上，我又怎能抵挡得了啊？你说过的，瓜子一起吃，刀剑一块挨，我可不能抛下了你，自个儿逃走。
段誉搔了搔头，道：“那，你就给他些解药吧。”
那少女道：“哎呀，你这个人婆婆妈妈的，人家打你，你还这么好心。”
段誉摸了摸脸颊，说道：“给他打了一下，早就不疼了，还记着干嘛呀？哎，可惜打我的人却已经死了。”
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
佛家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这左子木左先生虽然凶狠，对你说话倒也是客客气气的。他生了这么长的一大把胡子，对你这个小姑娘却自称在下。
那少女咯儿的一笑，道：“
那时我在梁上，他在地下，自然是在下了。你净说好话帮他，要我给他解药，可是我真的没有，解药就只爹爹有。再说了，他们无量剑转眼就会给神农帮杀的鸡犬不留。我去跟爹爹讨了解药来，这左子木脑袋都不在脖子上了，尸体上有毒无毒，只怕也没有多大相干了吧。”
段誉摇了摇头，只得不说解药之事。眼见明月初升，照在这小姑娘白里泛红的脸蛋上，更映得她容色娇美，说道：“你的尊姓大名不能跟那长胡子老头说，可能跟我说吗？”
那少女笑道：“什么尊姓大名啊，我姓钟，爹爹妈妈叫我做灵儿，尊姓是有的，大名可就没有了，只有个小名儿。咱们到那边山坡上坐坐，你跟我说你到无量山来干什么的。”
二人并肩走向西北角的山坡，段誉一面走一面说道：“我是从家里逃出来的，四处游荡，到普洱的时候身边没钱了，听人说那位马武德马五爷很是好客，就到他家里吃闲饭去了。他正要上无量山来，我早听说无量山风景清幽，便跟着他来游山玩水。”
钟灵点了点头，问道：“你干嘛要从家里逃出来呀？”
段誉道：“爹爹要教我练武功，我不肯练，他逼得紧了，我只得逃走。”
钟灵瞪着一双圆圆的大眼，向段誉上下打量，甚是好奇。